啊，谢谢弟兄姊妹啊，刚好有新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特别紧张。如果讲得不好，请你包涵。这个我准备的题目叫做得自由的秘诀，然后我是想了很久，真的不知道怎么这次的题目不知道怎么出来啊，上个礼拜还在挣扎。那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以后我的感想，所以我就开始想这个题目。那我想到我们上个礼拜是我们建堂满五周年，我们从2018年搬到这里来，然后再回想，其实我们2017年的时候跟着牧师去了以色列，我们去参加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回归50周年的那个算是特会吧，然后很多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然后我想说，哎呀，是不是会分到一些什么好处的？结果呢，其实很感谢主，在那样旅程是蛮快乐的，看到很多东西，也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回来以后就，我们就竟然就搬来这个堂了，我觉得很惊讶，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神迹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看着教会，我们原来想买的大概就是五分之一的价钱的教会，竟然能够买到这样的教会，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是不可能。这是一个喜年的见证，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喜，靠着这个喜年的恩典恩高，得到了自由的回归我们本家，恢复我们的产业的一个见证。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将来是能够祝福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人，都能够得享到这个喜年的祝福，能够恢复你的自由，能够重回你的产业。所以我想在自由这个题目上面呢，其实不太容易讲哈，所以我就先从我得救的教会开始讲，就是我本来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然后我们的教会是比较注重读经跟祷告，每个礼拜五小组，不要说像考试啊，就是要大家去把你这个礼拜读的经，这礼拜的经历，对神的经历来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会去了，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活不出这种生活出来，有时候我们就跳过去。那主日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礼拜没有什么好见证神的啊。然后我们那个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所以就是每个人起来讲，有感动的人就起来讲，对，让你看我，我看你这样。然后我们是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制度的嘛，所以就有十副长、百副长，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这个那个 leader 就会看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你要不要讲啊？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样子的情景下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有点像在守一个宗教哈。我们是不是很自愿的，是有点算被动的，然后在一些规矩上，在一些形式上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其实神没有规定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因为你知道在利未记里面，神规定有两个东西很特别，他说有个东西是只给神，不会给祭司，也不会给你自己的，在你献祭的时候，就是那个香 frankincense， 就是叫什么，就是一个香料，就是好像叫乳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火越烧越香，然后呢就是全部给神，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形状，它也没有任何的固定的样式，就比方说你的敬拜，你在其实我们敬拜神，不管在哪个教会，你的敬拜是都是蒙神悦纳的，只有一个东西神不要你放进去，叫蜜，蜂蜜，哦，蜂蜜呢就是越烧就越黑越难看，就是凡是不能经过火的东西就不能够带到我们的对神的敬拜里面啊，你不能跟神说一些好话甜话，但是你做不到啊，你表面上过得很好，过行为上好像很非常的基督徒，但是实际上神知道那是一个是一个，不要说伪装太严重，就是那不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形。所以我觉得我在那样的教会里面，我并没有很真实我可能也没有真正得到到底什么是神要给我的自由。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开始学到很多，我们看到很多释放有属灵的恩赐也有属灵的释放，也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去体贴圣灵但是 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这个律如果我们过多于注重律法呢，我们就变成落入这个律法主义里面。但是我们如果过分的自由呢，又落到了这个我们可能会享受肉体。那在这里面我还是没有抓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我对那个圣灵来的时候没有感觉的。那有些人他身体会有反应，可是我就是没有反应，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靠圣灵让我得到自由。那这本书就给我一些想法，给我一些看见，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帮助，就是再帮我提升一点点。那所以在进入这个话题以前呢，我想要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像罗马书或者是加拉太书，其实都有是帮助我们得到自由。罗马书第八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脱离自我的限制，不要受肉体的捆绑，你要可以脱离这些情绪的压力，情绪的情绪的问题，情绪的困扰。那在这个尼西米记，我最近也看尼西米记，他觉得让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怎么样在挫败里面，怎么样在挫败当中离开那个挫败的感觉，进入到梦想实现的自由。我会觉得那个书也是很好，但是这两个自由它其实是有点像是针对我们的症状，不是针对我们的源头。到底我们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不得自由？这个是我想今天来讨论的。那所以第一个主题就是真理和自由。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好吗？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这边说的，来，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谨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人家说让信耶稣要让你得自由，你会觉得怪怪的。但这里面他给你解释，其实当初犹太人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也是觉得怪怪的，我也没有做过什么，我也没有做过奴隶啊，我怎么会没有自由呢？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你在美国很自由啊？我哪里不自由？ I'm free to do this, I'm free to do that. 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想要玩就玩，我想要读书就读书。所以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很自由。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free from sin, free from anger? 你有办法 free from, 你有没有办法摆脱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记得在那个稻盛和夫有本书叫给年轻人的启示，他就讲到成功是一个减法。你要舍去一些东西以后你才能成功。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舍弃你的坏脾气，你要舍弃你的依赖，你要舍弃你的还有什么就是抱怨这一类的。就是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很自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自由的不做一些事情。世人都是想要能够自由的去犯罪，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是要能够有不犯罪的自由。什么叫不犯罪的自由？就是就像这个耶稣讲的，你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不犯罪，那这个罪这个东西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不好讲，对。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见证，我也希望，我觉得这个见证真的觉得，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有力，他就是这个，他本来是一个帮派的一个分子，然后呢他因为认识有人告诉他罪的真理以后，他就得救了，他真的就信主了。然后面对监狱里面现在还在抓过的一些人，他就很有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那这个人叫 Johnny，他是一个华人第二代的就是移民在这里。他从小被他爸爸就是暴揍的家暴。 然后呢他非常的讨厌他爸爸，他的爸爸可能工作上也是非常的不顺，他移民来美国，但是他做的工作可能是比较属于劳力式的劳力的工作，然后呢他们蛮辛苦的。那这个孩子从小在家里不受爱不受疼，到学校又被欺负，所以呢他就加入了帮派。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帮派是他最好最好的家，因为那里提供他保护，他出去以后就可以走路有风，没有人敢欺负他。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进出这个少年感化，然后又监狱很多次，到他已经成年，有一次他妈妈就是把他拉着去教会，就是千拜多万拜了，他对他妈妈挺好的。那他妈妈说啊，我车坏了，请你带我去教会，那他就帮他再去，然后就说哎，我们教会有爱宴，你上来吃，他就把他想连就是骗了，连骗带拐把他带上去了。那他就说好，但是不要跟我传福音就可以了。然后呢，但是他坐下来吃的时候，那个牧师啊，就那边的牧师就该跟他吃饭，然后那牧师就问说你知道什么是罪人哦，什么是罪？然后你知道那个人，你知道那个是帮派的人，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骂了，换的这种词了，对。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说：“哦，我知道啊，就是不要抢劫啊，不要打人啊，这就是不要犯罪。他认为不要犯罪，不要吸毒啊，这就是犯，就不要，这就是不犯罪。”那牧师说：“你讲的也没有错。”但是罪呢，其实它有两层的意义。第一，罪就是你相信你自己超过相信神的话。哦，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罪就是有一个是它是遗传来的。那他先问江里一个问题，说江里你是中国人对不对？然后江里说对啊。然后一牧师说你没有选择你要当中国人，但你就是中国人，没办法。你生来就是中国人，他说罪也是一样，你没有选择你要罪，但你生下来就是罪，你就有罪，你就不完美，你不完美就是你想要做，但你做不到，你想要做到跟也有一个想要做好，可是你可能做到一半，做到80%，但是剩下来你做不完了，你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那他过去呢，叫你心里面非常的苦。他以前在监狱里面，他也曾经想要改好，他也翻书，他查了很多佛教的经典，或者是各样的书籍、回教的经典，来想要让自己变得好。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总是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无力感，他里面有一个空缺。那他现在听完这个牧师这样讲，他就觉得，哦，原来我做不到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我做不到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有罪。罪像什么？就像一个苹果籽，你有看到苹果在里面吗？没有。但是你种下去，它长大了以后，苹果就生出来了。那小孩子，他有小孩子，他非常的能够 agree 跟牧师讲，小孩子生下来很可爱，没有问题。但是他长大了以后，就开始会骗，会偷，甚至长大了还可能会杀人。那因为他的小孩就是。他没有人教，四岁就开始会骗他，因为他想要吃糖，所以他就说这个孩子很好，什么？但是没有人教，为什么就会主动来骗？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人真的是有罪在里面。那他完全没有抵挡的，就接受了这个罪的解释啊。然后牧师也趁热打铁，就问他说：“那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他马上就变严肃了，他觉得他跟他爸非常的不好，他们两个就是见面就是吵架那一种，而且是吵得很厉害的。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江里，我需要你跟你爸爸道歉，去跟你爸爸道歉。”哇，他火气又上来了。那牧师就解释，他就说：“其实你知道你有罪，就像我们的车子会有加速器，我们会踩油门就会加速，但是你如果没有刹车的话。”那你的车子就毁了，你的人生就毁了，你有罪在里面，你可以加速，你有欲望，你的欲望甚至超过你的自制力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完了。那他说牧师说我就是你的刹车，所以你要听我的， 我告诉你做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说你是对，你认为你是对，你仇恨你爸爸是对的，你认为你爸爸对不起你是对的，你爸爸也觉得他养你是对的，他有道理，然后他要你好，所以你爸爸也是对的。但是当两个人都对的时候，你很惨，你过的生活非常的惨。所以说，他说我们要就是他要他跟他道歉，就是承认，然后就 let go， 然后就 move forward。他说你如果一直争对错，你们两个人都在争，你不会有好的结果，你会越过越惨，你只是过得很惨而已，并没有 没有办法 move forward。所以他听了这个牧师的建议，他没有，他想一想，他决定相信他，他打电话给他爸爸，约他出来见。他爸第一个反应说：“你要跟我借钱吗？”所以他在电话上没有，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然后他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是眼睛没有办法对着看这样，所以他就看那个墙，然后他爸看那个墙，然后他就跟他爸说，他就跟他爸爸说第一句话就是：“爸，对不起。”他爸爸本来是很严肃的，然后两个人是不可能讲话的，但是他后来偷瞄他爸爸一下子，然后发现他爸爸在哭了，然后他爸爸开始跟他道歉，他爸爸说：“对不起，我过去，哦，怎么样怎么样对你。”他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黑帮分子竟然就在他们可能约在什么英联啊或什么那样很简单的一个地方，两个大男人就在那里哭起来，然后就在拥抱，就在他觉得他几十年的那个愤怒好像在瞬间就好像就瓦解了一样，他没有在看他爸爸是那么生气了，就因着一个认识罪。认识就是他只是里面有罪，然后他愿意相信让这个牧师来做他的刹车，然后他来跟他爸爸道歉，他没有想到他里面的那一个好像很久很久的那个墙竟然就这样一下子就倒了。那我听这个见证呢，他讲的跟当然比我讲的有趣哈，那我听了都快哭了，我就觉得很感人啊，我觉得这个罪能够被释放，然后能够带来的自由，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有利。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怕跟人家讲罪，我们都希望跟人家讲好的，让人家来教会。但是其实呢，得释放、得自由的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的做法是不对的，你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得到自由。这就是我们讲的悔改。悔改它不是一个不是说你后悔然后你要改你的行为，其实悔改是要从你的头脑开始，从你的想法开始。神是要你知道这个罪在你里面，你如果行出罪来是罪的奴仆，你就永远是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像刚刚最后一首诗歌说真的是我们是在耶稣里面让我们可以抬起头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罪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罪，不管我们的行为怎么改变我们那个罪它不会变就好像小孩子你在哭的时候你说不要哭，那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停止哭，对不对？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情绪还在，那个想法还在，他那个哭的那个想法还在，所以你要不让他哭最简单的说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让他看见新的东西，然后他才可能不哭，对。所以我们的悔改得到自由是我们这是一个得自由的最快最简单的道路。然后所以第二个我要举的例子就是用这个创世纪的福音，因为在这本书中这个牧师透过他看到的一个意象，然后呢他忽然觉得原来他那么多年在这些这释放里面这样子重复的做，看到很多人被释放然后又回来再释放再回来， 然后他终于他理解了这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他没有根据，没有对症下药，因为他总是只是医治了一个问题症状，但是毒根还在人的里面。那这两个毒根就是所谓的安全感或比较感。我比较感是我翻的，因为英文叫inferiority，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觉得自己比较差，你常常跟人家比，然后你就觉得或者是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好，自己的现在状况不够好，那种感觉。这两个感觉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深很深的根源，会让你做出不对的反应，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反应。那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就有，所以我们现在借着这个创世纪的故事来看一下为什么是撒旦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个空气当中就有这种属灵的这个这种影响力，让你去让你去陷入这个陷阱里面。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创世纪三章耶和华神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果树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你们便知道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好，所以刚刚见证里面我们讲到的罪，他用一个很通俗的解释说，罪就是相信你自己胜过相信神的话。那我们看夏娃是怎么样被这个邪灵来影响而做出了一个不对的决定。所以你看到夏娃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他是遵守神的话，蛇问他的时候他完全知道，他说神说这个树不可吃不可摸，免得我们死。所以当他走过那边好几次的时候，我想他心里在想，这棵树是不可吃不可摸吃了一定死，他一定是对这个树就是直接看了就走过去了。对，但是呢，当蛇跟他说完话以后，这个想法就变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想法就变了，这个想法他已经不是完全相信神的话了。当你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神的话，罪就在你里面，或者说这就是罪。那这个女人开始看这个果子是 good， 好吃，好做食物，present，悦人耳目，看起来很漂亮啊，没有之前的什么不可摸啊，他现在是看起来也很漂亮，然后又是喜爱的 desirable， 所以我们发现他对那个果子的想法变了。所以为什么他会变？我想我的理解，或者是就是说，当夏娃本来对神的话是完全的同意的，他完全的遵守的。可是当他里面有个不安全感出现，说我的神是不是对我不够好，或者是我的神他没有办法完全用神的话当作他的安全感，觉得说不要去碰那个树就好了。他开始去羡慕想要得到那棵树，因为我不知道他也许他觉得他得到了不够，我不知道他在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还有得到什么样其他的好处，但是呢现在他需要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不足感，他需要这个树，他其他树还不够，他一定要这个树，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它吃了。所以这个邪灵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久远的事情，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仍然受这两个常常受这两个东西的影响。我再举个例子，用扫罗跟大卫做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说扫罗刚开始被高为王以后， 萨摩尔叫他去，哦，是神叫他去打这个啊马亚玛利，亚玛凯是亚玛利，然后他把他们灭了，但是呢，他留下了啊他的王，还有那些很好的牛啊羊啊什么东西的。他，但是萨摩尔来找他的时候呢，萨摩尔讲了三次。哦，他不是第一，他们第一次只是提示或暗示，就我怎么听到牛的声音、羊的声音。那第二次又说，神不是叫你把他们所有都灭了吗？那第三次，他们又在说的时候，扫罗说，我得罪，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所以他刚开始是狡辩的，先知对他说的时候，他还在隐藏。他没有觉得，他没有觉得神已经知道了，他还在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所以他是第三次才承认我有罪了。可是他有罪了以后的反应是，哎，萨摩尔，请你再跟我一起出去，一起去敬拜神。他的目的不是要敬拜神，他的目的是说，好让那些百姓看见我还是神高立的王。他还是只是想要做王，他想要被百姓爱戴，他需要那些百姓的认同。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他没有觉得神高立他做王，他就是王。他觉得需要人的认同，他需要人同意他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敢去违背他们的。他们想要留下牛跟羊，他就啊，好吧，你们就留下，他就不管萨摩尔，他就不管神了。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里。那我们来看大卫的例子。大卫跟他完全很不一样。大卫在第一次当先知拿单跟他说你犯了那个罪，当就大卫就马上就认了。大卫犯了什么罪？大卫就是当拔示巴怀孕了，然后是大卫做的，然后呢他又想到叫什么乌利亚，他想到乌利亚还在前线，他没有回来，怎么可以怀孕？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不安全感，或者叫怕被 expose， 怕被他的丑闻被人家知道，所以呢，他就马上想到去把他送去前线，偷偷的杀掉。他觉得啊，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拿单来看他的时候，拿单来跟他讲一个故事，拿单来说神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他马上就是说我有罪了，他马上就承认他的罪，他没有抵挡，他没有说，他没有反对神对他的判断，说啊你的儿子必定死，他完全没有，他就是承认他的罪。所以我在思考这两个人，一个人对神是有恐惧感的，对人也有恐惧感。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大卫是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他完全不需要在神面前需要在伪装。我觉得他对神非常有安全感，他甚至写下了诗篇的51篇，说求你为我造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不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直接来找神，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还是我们会像扫罗一样啊，我没有，我不是做了50%吗？我不是也有做这个吗？我们在美化自己，在神面前美化自己是没有用的，因为神其实全部都知道，神没有说出来，但是神全部都知道。但是somehow我们是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就像亚当夏娃，他们做错了事，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躲在树的后面。看，只有大卫是最没有最厚脸皮，他完全没有遮掩，他就跑到神这边说：“神，我错了，神求你原谅我。”所以为什么大卫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应该不是说他做错的事讨神的喜悦，而是他的反应让神看见他的依靠，他是依靠神，他是相信神有赦罪的能力，神可以赦免他。神可以重新为他塑造他的品格。所以在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个不安全感在人的身上会让我们选择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 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做的决定是比较好的。好，就像我买股票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那个股票不是很实在的话，我们最好不要买。所以我们有不安全感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做决定。我记得我买过一个股票，就是感觉应该不会，感觉不是很有信心，还会怕怕的。但是因为贪心，所以买了以后就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我觉得我们的确在我们在做一个决定以前，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你是在不安全感底下，你是在一种比较，你是在一种觉得要跟人家比的情况下去做了一个比较的决定，最好是不要做，因为你有可能这就是撒旦要影响你，让你去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下一个经节是约翰福音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是比较我从书上直接简述的内容，就是说这两个邪灵是怎么样影响一般的基督徒。他书上还有很多的例子，那但我这边就是简单的简述他的结论，就是说他有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也来教会，他们也读属灵的书报，他们也更是接受什么释放啊这种服事，可是他们里面还在挣扎肉体的行为。肉体的行为在加拉太书上写的就是恐惧、怒气、暴怒、情欲、色情、同性恋、不饶恕、这一类的事情，贪心。所以他看见这些都是行为，都是表象，可是在他帮人家做很多的释放里面，他看到这些邪灵出去了，但是可能等这个人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还在，因为这个毒根还在，而这些行为或者是这些表面的这些所谓的也算是邪灵，就是附着或是根源于这一个。如果你不把它的根源完全的除去的时候，他们会犯同样的错误。那一般的基督徒可能如果他没有去面对这个心里面的这些心灵的比较深层的这个属灵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会有落入三种情况，简单的都有三种。第一种，他们想要去听更多的那些定罪的道，哇，定罪以后他觉得哇，我已经很苦，他觉得他有生出悔改，然后他继续的听，继续觉得自己很不好，觉得讲的真好，讲的真对，我里面好苦，好苦，好苦，但是他里面就是做不出没有办法达到，他是有悔改，他是想法上觉得他做不到，但是他的身体、他的情感、他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神的道所要求的。那他的反应可能就是他会戴上一个宗教的面具，他能够继续的维持，因为他也害怕神的审判，他觉得好吧，那我有继续住教会就好了。他维持一个外表的形象，想要让人家看不出来他的挣扎。其实他里面实际上是蛮苦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摆脱，或者说 free from， 对，他没有办法拒绝或者是避免那些问题，但是他会去参加这一类型的教会。那所以也有另外一类人是没有办法再听任何定罪，他就希望能够听到比较恩典的话，所以呢，也有一些属于讲恩典的教会，但是讲到一种程度是太过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说他是恩典，应该说他比较像是所谓他们说叫做犯罪许可证啊，你就这样，然后就神就悔改啊，神就悔改，神就饶恕，然后下一次再来重做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耶利米那个电影哈，耶利米在献祭，然后他神给他看到很多异象，甚至是真实的，就是看到人是怎么样犯了淫乱的罪，比如说他去别的庙，然后跟那些庙祭发生了什么关系，然后那是那个拜那个偶意象的做的方法，然后他又回来这边拜耶和华的时候，他要献祭，然后耶利米实在是不想要杀那一只羊，他觉得神啊，看见他们这样做，他们是利用我的应许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我还要守我的诺言去饶恕他们吗？神其实很生气，就是 恩典，其实他这个不是一个恩典，他其实就是一个让人家随便去犯罪，因为他们只想要这个教会有发展，所以他强调呢，就是啊，我们就讲怎么样让人家成功，怎么样让人家积极啊，这个大家爱听，可以听，听不了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留住人，那但是他们不会帮助他们面对他生命里面的问题啊，不会帮助他生命里面那些这些坚固的一面，比如说刚刚讲的这种比较感、不安全感，怎么解决？怎么样不落入这个影响，而做出对的事情？啊，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自由，但是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而且他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救。那所以简单讲，第三种还有一种人就是，那我也不想努力了啊，我也不想要听那些什么成功了。我觉得你们这个信仰已经过时了，这个已经是不是你们这个已经不是20世纪，不是21世纪的东西了，你们那个已经过时了，没有用的，神也不存在了，他全部放弃了挣扎，也放弃了信仰，他们觉得教会不能给他答案啊。简单的讲可能是这三类，当然我知道这可能不能够包括所有的人的情形，但我觉得这里其实说这个刚刚圣经上的话说得很清楚，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他看见了他们重复的被释放，重复的又重复的犯同样的罪，他们的自由到底在哪里？对，所以他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福音，他们所接受的福音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对啊，所以毒根没有除去的时候，他们就还没有经历真实的悔改，没有改变他们的对罪的想法。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想法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反应很大。像我的太太，她就我的姊妹，她就会喜欢吃榴莲，我就没有办法吃榴莲。然后呢，我就想说，也许我改变我的想法以后，我就可以吃榴莲了。可是我其实不是这样，我想说只要他的想法改变，他现在都很臭，不要放在家里，那他就不会去吃榴莲，对。可是问题就不是，对，他的想法就是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两个还在挣扎当中，到底是我要改变还是他要改变。对，所以你知道你的想法会决定你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对吧？对，我再用一个例子，因为他其实举了一些更多讨论的例子，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关于钱的例子。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钱也是让我们是一个不安全感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合圣经做法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经节来说，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使神的话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或是凡今生的骄傲啊，今生的思虑就是让我们会分心，吸引我们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人事物。钱财的迷惑就是以为钱财可以提供安全感的假象。那人类已经很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啊，在这个书上，他因为这个书可能是比较久远以前写的，他说在90年代他去一个去黑人社区去服侍，然后他想说那个在那个地方都住的比较差嘛，所以他是住在牧师的家里面，然后跟着牧师一回家，可他一回去的时候看到一路那个社区是很糟糕，但是那个路上都什么 BMW 然后 Benz 的，然后他就很惊讶，然后那个黑人牧师说，你不知道吗，我们这边都这样啊，他说大家呢宁可借钱也要开好的车子，也要穿好的衣服。哦，在90年代黑人的社区他们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活着就是要穿好的衣服，要开好的车子，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喂养他里面的一个不安全感，他的一种比较感，他没有办法觉得别人的差，或者是他觉得因为那个感觉所以驱使他去做这个决定，但是也造成他要去负担很多的贷款，对不对？所以他是在一个不对的情形下去做了一个决定。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有我有听过类似这样 讲奉献的这件事，我也觉得怪怪的，就是那牧师说，哎呀，你知道你奉献一百分之一，就是不是百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就是得到其他的十分之九，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奉献越多，你就得到越多。其实他那样讲是好像也没有错，但是听起来就让我觉得怪怪的。后来我才觉得，其实好像扰动了一个贪心在里面，我的里面的贪心被举起来了。我的为什么我要那么多？但我的贪心可能又是根源于我的不安全感。我觉得我没有钱，我没办法过日子。我今天在这边也差点快付出房租出来，所以那种对钱的的那种需要，那种害怕，可能会根植在我们里面。那我听过一个最好讲奉献的道，我觉得真的讲得好。他讲到马其顿的奉献，讲到耶稣的奉献。他第一讲到耶稣的奉献，他说神让我们奉献，但是你知道神是做出最大奉献的那一个，没有一个人的奉献能够超过耶稣。我非常amen这句话。然后耶稣的奉献，他本来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不只是赦罪，还是让你富足。神说他来要你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真的是完全的奉献。我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讨论那个百分之几的问题，但我觉得一个感恩的心是更重要的。那一个感恩的心，它是一个器皿，它是盛装恩典的。一个感恩的心是一个道路，好让福可以走进来。你不能想要神祝福，但是你却在那里抱怨，也许天使到你们家门口以后就折回去了。所以你不能抱怨嘛，对不对？那个看到出埃及记很多这个抱怨，神不喜欢你抱怨。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要看自己是富足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觉得我不富足，我不够好，我没有人家好，你在比较，你没有办法有那个感恩富足，你没有不觉得自己富足，你怎么去感恩？对，你的感恩要是真实，对，神说要真实，你不能烧蜜给神，对，你不能给经不住火烤，对，然后一烤以后就开始骂神，那这是假的。你要真正能够感恩，因为你看你自己是富足，你看你自己富足，所以你被奉献。这是我觉得听过的一个很好的道，它不是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得到那十分之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纯净的福音。那呀，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提到我们讲到了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真正的自由，怎么样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一个真实的悔改，一个想法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看去教会，或者我们找一个教会，大概最多的原因都是说为了帮小孩子找一个好的环境啊，或者是说我喜欢这个教会的敬拜啊，或者是我喜欢我希望他们我喜欢他们的团契，他们很接纳我啊，我的朋友在那里，其实这没有不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我们来教会是每个人你要跟神去建立一个深厚的一个有感情的一个委身的关系。不是你来教会你就明天你就会自动得到自由，不是你听了我们牧师讲了多少道你就能够自动得到自由。重点是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重点是你有没有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有一个委身的关系。我常常听不懂什么叫委身的关系，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我们简单的来理解，就是如果是一个夫妻的委身的关系，你们会不会常常一起过节日，对不对？你们会不会常常在一起？你们会不会谈未来？所以我们来委身在神里面也是一样，你会不会跟神谈未来？神，我有什么梦想？神，你要带我怎么走？或者是我们跟神过节日，对不对？我们常常要跟他一起来约会，对不对？所以你是这样是一个委身的关系，不是一个 而不是出于这个义务啊，我十点我们规定大家都要去祷告会，我就要啊，不是十点，对不起，七点半，不是一个规条，而是出于自愿。然后，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啊，我们重点就是不是选择教会，不是选择说我们来参加什么活动，或者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或是你要认识谁谁谁，重点是你要去。你要相信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是一个委身的关系。所以第一点就是重复刚刚summarize 一下，第一个点，我们要真实的悔改，我要得到自由，我要先知道我心里面的顽强的这个敌人是谁，我要改变我要认识罪，我不要认为没有罪我很干净，我里面什么都很干净，那你可能还不知道真正的情形。也许你可能会羞耻，也许你会生，但是你心里面可能还是享受，还是喜欢那个罪，那个罪就不会自动离开你，因为你还在喂养它，可能是透过这个不安全感，可能是透过比较感，你一直在喂养你自己的这个邪灵的影响力，你只是改变外面的行为，它是不会有用的。第二个点，我们要认清敌人。认清战场，敌人是谁？敌人不是我们旁边惹你生气的这个伴侣，不是弟兄姊妹，不是牧师，敌人其实是空气中属灵气的恶魔。你的战场是在你两耳之间，就是在你的心思里面。如果这个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常常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敌人只要有一个据点。他就可以向你发动一次一次的攻击，但是如果基督的思想统治了你所有的思想，你想的都是美好美善的事情，有美德的事情，那你将会在各个领域得到自由。就像伊拉克战争不是911，就911以后，美国有非常强大的武力，但他花了10年还。不到多少年才把宾拉登斩首，他们才找到他，才把他斩首。然后呢，但是斩首以后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他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任何的恐怖的攻击。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我们有耶稣的救赎，我们有真理，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就好像你有强大的武力，你找不到你的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要注意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第三个向神活，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其实完全的胜利关键就是停止为自己活，为神活。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就是我读一本书，他讲到惧怕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怕蛇所以有一次呢，他看到他的女儿就在蛇旁边，然后呢，他的反应是赶快去救他女儿，他完全就克服了那个对蛇的恐惧。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活出一个得胜，你要怎么向神活？有时候不是活你自己，你活你自己的话，就像他会怕那个蛇，他怎么去救他女儿？可是他当时想的不是活他自己，不是活他那个怕蛇的生命，而是活一个要去救他女儿的那个父亲的生命。所以那一个爱出来了以后，改变了他的外在的行为，所以他可以去冒险，他去拯救，他去得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心智的战场里面，最后一个秘诀就是你要活耶稣，不是活你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活耶稣？就是常常思想这个美善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些丑陋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常常被神的话来充满装备。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活出他的生命就是不会去落入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好，谢谢大家。